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，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准时为你更新，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，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。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，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在心理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，就是研究人的行为动机，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促使一个人更愿意做更多的事情。你直觉想到的可能就是奖励或者是惩罚，可是会不会有一些因素它一样可以激发人更努力，但是这些诱因本身没有任何的意义，而且照道理来说不会对我们的决定造成影响，可是还是左右了我们的行为。在这里呢，我就跟你分享我最近读到一本书，叫做《为什么我们的决定常出错》。它里面提到了一个在2010年在南加州大学的63位大学生参与的实验。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这个实验的设计者，他们告诉这一群大学生，要他们把几段文字抄写下来，告诉他们，他们要研究手写文字和印刷文字是怎么影响读者的感觉。然后呢，他们把所有的奖励品放在两个透明的塑胶盒里，盒子上面没有任何的标签，而里面的奖品也包含了各种文具和零食，像是一些即溶巧克力啊、原子笔啊、计算机啊、笔记本这些的。塑胶盒里面的奖品不会重复，而且呢，这些奖品都是在廉价商店买的，有点像是台湾的50元商店，所以这些奖品的价值也都一样。然而啊，他们在这个实验里加入了一个变因，就是让其中一组受试者认为所有的奖品总共分成两类，而另外一组受试者则没有这样的想法。然而呢，在有分类的那一组里面，如果受试者待了10分钟做抄写的工作，就可以在两个箱子里自己挑一个奖品带走，而待了20分钟就可以从两类箱子里面各选一个奖品。然而啊，在另外一组不分类组里面，如果受试者待10分钟做抄写的工作，就可以从两个箱子里自己选一个奖品带走，待了20分钟就可以从所有奖品里面选两个奖品带走。所以啊，在这样的实验设计里，不分类组的那一组受试者，他们在挑奖品的时候，事实上是有比较多的选择，可以任选他们想要的任何奖品，而且就算这两样奖品都在同样一个盒子里也没有关系。在实验的最后，再请他们填一份简短的问卷，回答他们有多想要拿到第一个奖品，多想要拿到第二个奖品，以及多喜欢这项任务。结果你猜猜看，那些认为奖品有分类的人，还是那些认为奖品没分类的人，他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进行这个任务呢？答案出来了，那些有分类组的受试者，他们有 34.4% 的人足足待了20分钟进行抄写的工作，比起不分类组的 9.7% 多了3倍的人啊。这表示他们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，只是为了想得到第二个奖品。然而在后续的问卷里也发现，有分类的那一组比不分类组的受试者更想要拿到第二个奖品，而且比较喜欢这个任务。可是你听到这里，我们回审一下刚刚说的这些分类的方法，其实一点道理一点意义都没有，而且就实质来看，没有分类的那一组，他们的选择性反而是比较高的。因为你要选的两个奖品如果都放在同样一个盒子里也没有关系，可是分类组的那一组，他只能在两盒当中各拿一个当成是自己的奖品啊。然而在主观感受上却不是如此，那些分类组的受试者，他们会觉得如果没有从第二类的奖品当中再拿到一个奖品，就仿佛错失一个好机会啊。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哦，这个研究除了再次证明人有多么不理性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的行为动机常常会被分类这件事情所引导。你仔细想想你的生活情境，当你去餐厅点菜，当餐厅把菜单拿给你的时候，如果这还算是一个你喜欢的餐厅，你会不会每一类的菜都想要点一个来试试看？然而反过来说，如果一个餐厅想要你点更多菜的话，他就把分类分得多一点，分得细一点，不就引导了你的行为吗？可是进一步深思哦，如果在点菜的情境，起码你吃到了很多你想吃的东西，可是如果放在更大层面的生活情境呢？这样的一个分类概念，或者是当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已经被分类的时候，它会不会造成我们很大的压力呢？ 其实最近有一个词汇很红，这个词汇呢叫做 FOMO，F-O-M-O， 它是一句英文的缩写，这句英文叫做 Fear of Missing Out， 中文叫做错失恐惧症啊。你看哦，在我们的生活里是不是常常有这种 FOMO 的状况？你很怕错过讯息，你很怕错过一场电影，你很怕错过最新的 3C 产品，然后当你发现最近大家在红什么的时候，你也必须要跟风。然而这一切的背后，是不是你已经被分类了呢？就拿我们每天都会使用的社群网站来看的话，你看，当你有了 FB 还不够，你要 Instagram， 然后有些人还要用 Twitter， 然后有些人还有经营 YouTube Podcast， 然后私人的管道里除了你的行动电话号码之外，还有 Line， 还有各式各样的通讯软体。你会发现哦，现代人如果你要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要有一定程度的适应，这些管道我刚刚列出来，是不是你起码都要有好几个？而这些部分是不是反过来也压迫了我们？这些所谓的分类让我们活得很辛苦，你会一直活在一种 FOMO 的紧张跟焦虑里面，你生怕错过了任何管道的任何讯息。可是呢，我们回头来想一想好不好？如果今天一个真的很重要的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你，这么多通讯管道是不是也意味着他真的要找你，其实是一定找得到你？多数时候我们没有想通这一点，变的是工具在使用我们，而不是我们在使用工具啊。所以呢，真的会造成我们不安的部分，究竟是错过这件事情的本身，还是我们会常常活在一种错过的感觉呢？仔细想想，会让我们觉得压力，会让我们觉得活得好辛苦好累的，是不是都是一种错过的感觉？就客观来看，就像前面的实验说的，没有这些分类的人反而得到了比较多的选项跟自由，可是呢，我们又依赖了分类，让我们有一种确定感跟安全感，反过来我们被这些分类所绑架了。这其实就凸显了我们现代人的生命形态，我们常常活得好辛苦好有压力。其实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去对抗这些分类，或者是消除这些分类，而是我们要面对的是，当这一切分类我们就无可逃避的时候，那我要怎么看待这分类的感觉呢？就如同嘉颖老师推出的线上课程《心理免疫》里面，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隐喻，他说，压力就像是大海一样，你没有办法叫大海不起浪，然而你可以学着怎么冲浪。其实时代的演进，任何分类选项越来越细越来越多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，可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看待它，又或者是我们可以成为这些工具的主人。在嘉颖老师全新的线上课程心理免疫力里面，你即将会学习到，在我们面对这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压力的时候，怎么样透过信念的调整，还有身心机制的调整，甚至于建立起你自己的支持网络，让你在面对这时代的洪流跟变化，你可以游刃有余，让压力成为你的朋友。其实压力跟情绪一样，我们要做的不是要去消除它们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如果消灭了情绪，他还能算是一个人吗？当我们的存在没有了压力，是不是我们也会缺乏了必要的创造力跟动力呢？所以心理免疫力这一门课，结合了嘉颖老师这么多年来实务的工作经验，还有他自我调整的独门秘籍哦。我算是这一门课的第一个学生，在我听完之后真心感觉到受用无穷。所以我想，对于每个热爱学习想要让自己的未来比今天过得更好的每一个朋友，这一门课可以说是你学习清单里面的标准配备哦。然而无论你会不会加入学习，我都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，你可以想一想，你是怎么样被分类了？你要被这样子控制吗？你应该调整的不是这个世界，而是你的想法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。我是凯宇，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，除了 YouTube 之外，我们也有 Podcast 的频道，你只要在 Podcast 的运用里搜寻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，你就可以订阅我们，也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，我们需要你的支持。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，如同今天提到的心理免疫力这一门线上课程，相关的课程资讯跟连结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，期盼你的加入，也希望我能够跟你一起学习，一起面对这充满压力的世界里，活出自己的游刃有余。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，谢谢你的收听， 我们再会。